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20章的第一节到第18节。这为什么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感受，就这段圣经跟我们没有关系，跟我们今天外邦信耶稣的人没有关系，只是记载当时犹太人的事。那么真的我们读它的意义就不是很大。还有一个思想，就是说假如说耶稣这边所讲的只是讲明了犹太人，而我们这些人不可能落在像这样的情况的里面的话，那么这一段被路加被神默示，经过他仔细的这个考证以后所记下来的事实，那么到底对我们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今天从因为每次读圣经有这样的一种的提醒的时候，我慢慢就开始在从这两段圣经里面来思想一些我读完这一段圣经第一节到第18节里面神给我看到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你看是什么人，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的时候，那么讲福音的时候，是谁上前来问耶稣问题，就是祭司长、文士并长老，这三类的人，一类是宗教领袖，一类是懂圣经的人，一类是民间有地位的人。就是说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很显然耶稣做这件事情不是出于祭司文士跟长老的安排。那么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在殿里面，他们是有地位的人，在殿里面他们是有权力的人，他们是有地位有权力的人，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有权有势的人，甚至在我的更明确的讲，就是今天一个人在礼拜堂里面，对不对？你要做什么事情？假如没有祭司、文士跟长老的同意，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呢？假如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我们可能从前很多人觉得说，是啊，我们在一个礼拜堂里面，没有礼拜堂的主任牧师啊，或者长老啊，或者执事会的决定啊，或者是我们可以在礼拜堂里做什么事？我们总觉得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难怪祭司、文士跟长老，当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百姓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产生了问题。对我来讲，这个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为什么不是我的问题呢？因为我也不是祭司，我也不是文士，我也不是长老，我只是个百姓。我只要听到有人把神的心意、把神的话语分享了，他在礼拜堂里面，我管他是祭司啊，我管他是文士啊，我管他是长老啊，有没有？那些百姓不是这样吗？你祭司、你文士、你长老有没有安排这个人在那边在圣殿里面教训我们？但这个人在那边教训我们的时候，他讲福音的时候怎么样呢？百姓们听了，这是一个好像上帝的一个恩言，是一个让他们很有盼望的一个出路，所以百姓怎么样？百姓就很欢欢喜喜的去听。其实一个人他要讲什么，你讲话别人不想听，跟你有没有权柄、有没有地位有什么关系呢？但是稀奇的，当时的人是这样的光景，那么今天在教堂里面的人，是不是跟当时的这样的情况一样呢？今天的礼拜堂里面，谁是祭司、谁是文士、谁是长老，其实我们心里面不讲，我们也心知肚明。 但是他们也可以是神的百姓，就是祭司，就是文士，就是长老，他们也是神的百姓。当他们站在他们是神的百姓的立场上面，他们去管这件事情是谁给你权利做，跟谁这个让你做的没有关系，关系这个人所做的对我们有没有益处，对他自己是不是真实，这才是我们要考量的问题，不是吗？神要用你，你好好去分享神在你生命里面所量给你的，神让你在你生命里面走过的，你的信靠，你的顺服所带来的结果，我们的悖逆，我们的这个顽梗所带来的结果，都可以成为弟兄姊妹的借鉴帮助。当我们在分享这些东西的时候，跟我做这些事情讲这些话，我的权利从哪里来？这个有关系吗？所以我今天真的要弟兄姊妹，我不是要你到礼拜堂里面去革命，去反对什么东西，我乃是说，当你真的有神的一个托付的时候，你不要因为别人不排给你讲道的机会，你在那边恨，你也不需要说因为别人没有排给你讲什么你就不讲，这才是一个平常心嘛，不是吗？人家说大弟也好，吉兄也好，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分享？因为我走过这条路嘛，不是这样吗？你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语，分享神的恩典，还要透过别人同意。今天真的在这个地方，那么我反过来讲，这些祭司也好，文士也好，长老也好，他们做任何事情不是凭着神给他们内心里面真正的感动，真正的一个东西，他们做任何事情都凭着说，我是祭司所以我可以做，我是文士所以我可以讲，我是长老所以我可以来判断这个事情对错好坏。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们的职业，这是他们的天性。长老都在城门口来断定百姓的这些东西，有什么事情到他面前去。在圣殿里面一切都是这个祭司来决定，是不是啊？讲到律法的时候有问题的都是文士来解释。就说今天有很多的人，我甚至在我耳朵里面还会听到很多的人，假如我不是牧师，我不是长老，我讲话有什么力量啊？你看这样的想法多可笑，这样的想法多可笑。什么叫多可笑呢？好像我讲的话，假如我讲的话真是神要我讲的话呢，那一个力量还不如我是个长老，我是个牧师来的更重要，不是吗？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当神的百姓软弱，当神的百姓迷失的时候，祭司神不能用他，文士讲话打空炮弹，民间的长老不能成为百姓的榜样的时候，神找到一个人，以色列支派当中，神的百姓当中，任何十二个支派当中的一个人，他是要他先去争取祭司的地位，你祭司地位不能争取，为什么呢？你不是立位的，你就不可能做祭司了。哦，还是要你去争取一个文士的地位，去争取一个民间长老的地位，你再来为神做出口说话，还是神有话托付你了，你就去说了，人家怎么对待你那是他。神要我们做，神要我们说的事。别人判定说你这个根本不是从神来的也没有关系嘛，对不对？别人不听，那是别人不听会影响我要说嘛。假如神要我说我就说，别人听不听那是他的事，神要我做我就做，那别人许不许是他的事嘛，不是这样吗？但是今天很多人怎么样呢？很多人双方面都会有一种难处，不像耶稣这样，耶稣跟人家讲福音还要透过谁同意啊？是不是？不需要通过谁同意嘛，在圣殿的范围的里面，对不对？ 是不是啊？那个讲福音，这个还是属于言论自由的部分嘛，是不是这样？什么什么你定规他可以讲，你定规他不可以讲，这个东西太奇怪了吧？是不是？那么好，今天反过来讲啊，礼拜堂是一个有规矩的地方，本事啊，别人不请你上讲台，你礼拜天人家上讲台了，你还要上去跟人家晒讲吗？但在礼拜堂的范围，任何的范围里面，除了这个讲台以外，任何的范围里面，你看到任何的弟兄姊妹忧伤的时候，神有要你有感动，说几句安慰的话，是不是？你今天在晨更灵修的时候，神有给你一些的看见，哇，发现真的这一段时间，这一个末世的时代，这一个我们属的环境，神向我启示给我，这对我帮助很大。我除了在讲台以外，在其他的地方跟弟兄姊妹分享分享，不可以吗？还要有什么地位才能够讲吗？但是奇怪了，今天很多人以为说站在讲台上讲，人家才会听，对不对？在私下跟人家讲，人家不会听，谁告诉你的？我们讲的正是神的话，一个渴慕神的人他就会听，跟你有什么地位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假如是问到我们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就会说了，我凭着什么权柄说的？我凭着什么什么权柄说？今天很多人，我凭着圣灵感动你，你不需要讲，因为有的时候你回答，因为那个问问题的人有问题，所以你就是真的回答了他的问题，他的问题也不能够解决。这句话怎么说呢？他们知不知道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从地上，他们知不知道？他们怎么不知道呢？他们知道了以后，难道他们会听从天上来的吗？不会，他就是知道这是从神那边来的，他们还觉得他们的地位比神更重要呢，对不对？我只要可以保住我的地位，我只要可以保住我的利益，是不是？我只要不受到这个伤害，他们有的就是一种这个政治的计算，他们有的都就是一种利益的计算，他们心里面哪有什么天上地下，他们心里面哪有什么。当一个人有这样问题的时候，他跟你提出的问题，你回答了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吗？不能解决他的问题。那么耶稣在这边给我们立下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什么范例呢？既然一个有问题的人来问你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话，那怎么样呢？我们只能够看看，让他自己反省他有什么问题，我们不一定要去回答他的问题，对不对？当一个自卑感作祟的人老是来问你说你为什么看不起我的时候，你回答了他，我没有看不起你，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吗？我们只有看耶稣，让耶稣给我们一个智慧，是吧？讲一件什么样的事，让他自己觉得不是我有什么权柄，我是站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件事情，这个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乃是什么？乃是你问问题人的问题。当耶稣说你告诉我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是从地上来的时候，再丢给他这样一个问题，让他自己去回答的时候，怎么样呢？他突然发现，我要讲什么好呢？我是从说是从天上来的，牧师你不行，说是从地上来的，别人老百姓要用石头打死。他考虑来考虑去，到底是考虑一个真实的问题，他真的想解决一个问题。他还是在想说，问了耶稣，耶稣，假如你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我们就听。那么你碰到这样的人，你就可以把问题的答案告诉他，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他有益处。不然的话，他一个有问题的人跑到我们来面前来问问题，我们回答的问题真是回答出来了以后怎么样呢？因为他有问题，所以他的问题永远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有没有可能神给我们一种聪明智慧，让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面对这样有问题的人来问问题的时候，让他用问题去回答他自己，以至于让他自己清楚看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不信从天上来的人，他是一个说谎话的人，是不是？ 我在读这段圣经时看到，一个有问题的人，两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从天上来，从神来的，他不信，他不要。然后怎么样呢？他用一个谎言来遮盖，来处理眼前的困境。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里面多不多啊？很多。那么好，耶稣碰到这样的人，他要怎么样来面对呢？他不说谎，他有胆量说，我不告诉你，既然你是这样的人，对不对？耶稣虽然没有明说，你明明知道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对不对？你不信，你现在还要说谎，说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你明明知道，你还说你不知道，因为你知道的是你不要的，然后你用说谎话，怎么样？你说不知道来搪塞我。既然你是这样的人，对不起，我就不告诉你。那是什么意思呢？你也不配知道我是仗着谁的权柄来做这个事。因为我今天耶稣今天讲的话对你没有帮助，你就是知道了我是仗着什么权柄做事了，对你也一点帮助都没有。今天我们你看多少人苦口婆心解释，说了半天，人家说弟兄你那么会说什么，你现在这个碰到很多事你越来越不说了，真的到最后这一句话，真的我不告诉你了，因为告诉你也对你没有益处。讲了半天怎么样了？费口水，不是吗？你看今天一天那么想跟人家解释的人，有必要吗？一个有问题老希望讲了半天，希望人给人家感觉说你没有问题，一个人老是想帮助别人解决问题，一天的话讲了半天能够帮助有问题的人吗？这都叫虚功，白费力气。我想要凸显我什么，讲了半天也白讲，因为讲了半天讲了再多人家不信，人家听得不耐烦，还不是白白讲，不是这样吗？我们碰到一个不信的人，你讲不是白讲吗？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真是从神那边来的，我们不讲，我们很清楚知道说是主知道，我们还需要讲什么？求主怜悯。我在今天的这个前面这一段，耶稣碰到这些祭司、文士、长老来 criticize 来质疑他的时候，耶稣的智慧、耶稣的真诚，我说再一次立下了典范。反过来讲，这些祭司、文士跟长老也给我们雕塑出今天的教堂里面就有这么一批人，他们看重的是权柄，他们看重的是地位，他们看重的不是神的话，他们看重的不是从天上来的，他们也不要这些东西，他们要的只是他们认为有的地位，那一个名头。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还在追求要做牧师、主任、牧师，要做长老，这些东西用耶稣的话讲就好像吃饭一样，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不管这句话是有地位的人讲或者没有地位的人讲，只要这句话的内容是合神心意的话，我们都乐意接受，因为从天上来的我们乐意接受，跟是谁讲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这样啊？今天我们有这样的心吗？牧师讲了你才听，长老讲了你才听，一个小弟兄讲了跟牧师长老一样的话你就不听，那证明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要小心，我们要小心。一个有地位的人，这个地位只是允许他可以这样做，不代表他做的都是好，也都是对。反过来讲，一个没有地位的人，只要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在他里面做主掌权的人，他可能没有权利做什么事，但是他做的时候人愿意听。我要问的是，你喜欢讲呢，还是你所讲的别人乐意听呢？耶稣到这个时候看到这个祭司、文士跟长老的时候，耶稣就要开始解决他们真正的问题。 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耶稣做这些事的权柄从哪里来，真正的问题是这三类的人的问题。耶稣讲了个比喻，是要针对他们三类这样人的一种这个问题的一个比喻。耶稣讲完以后，他们知不知道呢？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第十九节，我们明天来看，他们是知道的，因为很清楚他们的存心。今天你在讲也好，就是用比喻也好，就是用一些暗示也好，不是这样的人他听不懂，是这样的人听懂了。假如他恨得咬牙切齿的话，他不知道悔改。假如说他听懂了以后怎么样呢？他说真的我们得罪神了，那么怎么样，他还有路了吗？不是这样吗？这边这个比喻我要讲到的是这样，懂圣经的一看就知道，耶稣这个比喻是比喻什么呢？犹太人这些人，对不对？犹太人神给他一个葡萄园，要犹太人把犹太人神的百姓治理到一个地步，有一天成为万国的祝福。没有想到什么呢？没有想到犹太人里面那些治理犹太人的人，这几类的人，什么人呢？就是祭司、文士跟长老这三类的人。怎么样？这三类的人，这三类人，他们想要把上帝的葡萄园占据成为自己的葡萄园。我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人反对。为什么？耶稣这个比喻真的是这样啊！你们犹太人，你看我拣选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就是希望要赐福亚伯拉罕，赐福亚伯拉罕这个家，赐福亚伯拉罕这个民族，要赐福亚伯拉罕以后后裔所组成的国，目的是要让你们怎么样交出国子来。什么国子呢？让万国也能够都蒙福，是不是？让你们能够怎么样呢？在拜偶像，在河西拜偶像的人的当中能够出来走一条，过一种生活，能够荣耀我。这就是国子嘛。两类的国子，一类国子自己的见证，另一类的国子什么呢？跟别人分享神的荣耀，让人家得着神的恩惠。这个犹太人怎么样呢？这个犹太人在这三类人的领导底下，祭司的领导底下，文士的领导底下，民间的长老领导的底下，神要的国子他们有没有呢？没有。不但他们自己没有，神的百姓也没有。那么神到底要怎么样对待这些人呢？神很有耐心，一次派他的仆人去告诉他们，一次派神的仆人去提醒他们，你们要交果子的，对不对？你们就是活着的时候不交果子，你死的时候也要去面对神，也去交果子的。一次两次三次的提醒有没有用啊？没有用。我多少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心，别人神借着别人来提醒我的时候，你要交果子啊！哎呀，我真的觉得有亏欠。我说主啊，这是你的葡萄园，我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有悔改，怎么样？有重新的开始，慢慢开始就有果子可以交。但怎么样？一次、两次、三次，不悔改的人怎么办呢？他慢慢开始会生出一种邪恶的心。什么是你的葡萄园？是我的，对不对？今天你问任何一个人，你问他说教会是谁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基督是我们的头，教会是属于基督的。每个人都知道，假如用今天这个话，犹太人葡萄园是犹太人这个国的话，那假如我今天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那么葡萄园是什么？葡萄园就是主的教会的话，葡萄园是谁的？我们好好回头去看看，我们到一个环境，我们到一个教堂里面去，你去看看，你是觉得这个教堂是神的，还是觉得教堂是某些人的？你讲给我听嘛。我们今天的光景跟犹太人有什么不一样？只是这个比喻里面怎么样？只是这个比喻的里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犹太人这样，他说我以后会把葡萄园转给别人了。我们很讲哇，转给我们这些外邦信耶稣的人了。那我今天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些外邦信耶稣的人把神的教会看成是我们的，霸占了神的教会的时候，那么这个葡萄园要交给谁呢？ 弟兄姊妹们好去思想，这个葡萄园就是要交给那些真正是教会一份子，在神的教会里面一份子的这一群人。其实你要说，弟兄，你现在六十多岁了，你服侍主那么久，假如你今天心里面还有一个真实的看见被神的托付是什么，我说我真的希望在地上每一个教堂里面真正有神的教会，这一个看见对我来讲是非常清楚。我没有一个礼拜堂我是我不能进去的，虽然我不是宋七力，我没有分身，但是我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差派的，任何一个宗派的礼拜堂我都可以进去。而我进去怎么，我也没有把这个礼拜堂当作是教会，我只是希望因着我是神教会里面的一个肢体，我到了这个礼拜堂里面去，一定会碰到在这个礼拜堂里面也有一些在这个神教会里面是肢体的，我们碰着以后怎么样，就让这个礼拜堂里面有神的家，有神的教会彰显。任何一个礼拜堂称我们是教会，你可以这样称，但是绝对不是实际，绝对不是实际，绝对不是属灵的实际。任何一个教派，哪怕你最近前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聚会所了、聚会处了、地方教会了、进行会了、长老会，任何一个成为说是正宗的这个教派，你说我们这边的聚会就是教会不成立。为什么呢？因为来聚会里面有多少人真正是在基督教会里面的肢体的，他没有重生得救他就不是，不是这样吗？他没有愿意跟弟兄姊妹连在一起接连在一起，这就不是，他变成这样。所以怎么样呢？基督的教会是需要被建造的。怎么建造呢？把重生得救的儿女们建造在一起，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都以神的意志为意志，都是有彼此相爱，好像是一个家庭里面生的弟兄姊妹一样，这样的光景，好像身体里面的细胞之间的连接，这样的密切。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今天的教堂哪一个教堂是主的教会啊？但是任何一个不是主教会的教堂里面都有主教会里面的儿女。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真诚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分彼此连接在一起，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让这个礼拜堂教堂怎么样有神教会的味道跟实质。你把任何一个礼拜堂称作是教会，这是你的自由。但是等到有一天有一群人在今天礼拜堂里面，那些代表文士祭司跟长老的这群人，只要有一个心觉得这是我的教会的时候，我们的主已经把这个葡萄园转给别人了。什么叫转给别人呢？就是你都不是这个葡萄园里面的一份子了，你跟我没有相干了。除灭是让他灭亡吗？除灭是让他跟葡萄园无分无关。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看见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会谦卑。等到任何一个人在我们中间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去盘问他，你有什么资格做这个事？你是团体的主席吗？你是团体的领袖吗？你凭什么要跟弟兄？你为什么去探访弟兄姊妹？是吧？我没有要去探访别人，你为什么去探访他？这些话我们就不会讲，这样的思想我们都不会有。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我们照照镜子，我们真的很多的时候，有一些人太像今天在这边所记载的祭司、文士跟长老。有一天这样的人，主说我来要除灭他们，我要把葡萄园转给别人，他们在神的教会的里面没有办法有份，也没有办法有关，而他们以为是他们的东西，只要是神的就跟他们无份无关。求主警戒我们的心，我们起低头祷告。